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打开，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开始，我们要把十八章读完，读到四十节。二十八节开始读到四十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约翰福音十八章这里讲到耶稣受审问。我们前几次已经讲过，最早耶稣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问，从这里开始，当他们把他捆绑着从该亚法那里解去以后，他们又把他从该亚法那里解到衙门内去。中国人翻译衙门，事实上就是比拉多住在犹太地的时候他的行宫，所以也是他审判犯人的地方。在这里从这些圣经开始，我们就看见他把耶稣，或者说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按照罗马的规矩，这是必要的过程。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罪名控告他是什么罪；第二，就是原告和被告有一个对质的机会，而且被告在这里也可以分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需要读很多的罗马历史就知道，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被解送的到衙门内，在官府面前回答的时候，他也是有这些正常的手续。不过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却没有按着律法公义的受审判。在这里犹太人匆匆忙忙的把他解去，解到比拉多的院子里面，解到这个官府的面前。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那里当耶稣要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却不能和他面对面进到比拉多的面前，在这里受审判。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和这些犹太人因为怕染了污秽，就没有进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而耶稣却不怕污秽，进到了进到了这个比拉多面前。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进到比拉多面前？因为比拉多是一个外邦人，他们生怕在外邦人的家里面，他们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前两次正好 Dr. Goldberg 来到这里讲，跟我们讲过犹太人的节气，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犹太人不仅仅是吃逾越节那一个晚餐， 并且逾越节过了以后，他们要守七天的无酵节。如果在家里有任何的酵，他们就变成不洁净。他们不仅是一天不能吃，他们整个节期就不能享用那个快乐的无酵节的宴席。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知道犹太人他的关心是什么？他们关心一个在外面礼仪上的洁净。他们进了外邦人家里面，外邦人家里一定有有效的物，所以一碰见那些酵，他们就不洁净，甚至跟外邦人都可能会染得不洁净。你看这里好不好笑？我们的主逾越节真正被杀的羔羊，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了新团。但是这些犹太人所关心的是外面礼仪上的洁净，而不懂得也不在乎一点点属灵的事情。他们里面到底如何，他们自己也看不见。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是个强烈的对照。约翰记载这些事情是有相当的原因的，因为他要叫我们看见这个对照。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好像耶稣受审判，但是耶稣一句话就把大祭司，就把亚拿指出了他实在的情形，戳穿他心里的问题。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等一下我们要详细看见比拉多和他的对话，当我们思想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所说的话实在把比拉多完全把他里面的光景暴露出来。这段圣经，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讲到耶稣受审判，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却不一定仅仅耶稣受审判。彼得受了审判，亚拿受了审判，现在我们看见比拉多也要暴露在神儿子的光中。刚才我们讲他们解送犯人的时候，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罪名。这个罪名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这里怎么说。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里解去，那是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这句话我们就了解，比拉多要求犹太人给他一个公开确定的罪名，好叫他能够凭这个来审问耶稣。这里很稀奇的一件事情，犹太人不能进衙门，所以比拉多就出来。犹太人因为怕染了污秽，所以他就不进去。比拉多深深知道犹太的规矩，因为他做犹太的巡抚已经做了，可能在历史上看已经做了七八年了。他做犹太的巡抚，他为什么来做犹太的巡抚？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就是继承的理由，继承的原则，他懂得犹太许多的规矩。所以他既然这些人不肯进犹太的衙门，进这个他的衙门，他就出来见他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还早，天刚刚亮的时候，耶稣整夜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审判，现在天亮了，挤到比拉多的面前。这些罗马官吏希望能够早早的把所有的案件都审问了以后，他就没有事情了，他就可以退朝了。所以他一早就出来接见这些人。事实上我在怀疑比拉多根本知道他们会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许记得在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们曾经领了一队的军兵，300人到600人的军兵，他们在克西马尼园，在吉伦西的对岸捉拿耶稣。这个兵哪里来的？一定是经过比拉多的允许来的。所以比拉多已经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事情发生，他们会把耶稣捉拿来。但是这里他出来之后还是正式向犹太人要一个官方的控告，正式的控告。也许犹太人没有想到，因为他们都已经讲好了。事实上当这些大祭司和犹大他们去卖 耶稣出卖耶稣捉拿的时候，他们祭司早就和官府已经讲清楚了。所以也许在我读到这类圣经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比拉多要询问他们关于控告耶稣是什么罪名。弟兄姊妹们，你整个的约翰福音读了，甚至你去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个正式的罪名是什么呢？犹太人起先为什么要把他放在祭司的面前问？就是想实际的问出来一个他干犯律法的罪名，不论这个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还是罗马的律法，这样他们才好把他拿去解去，放在比拉多手下审受审判。但是从刚才从上一段我们读的情景来看，犹太人并没有找出什么重大的事情来。根据其他三本书的记载，他们甚至买了人来做假见证。这个假见证是什么呢？说到耶稣曾经说过要把圣殿拆毁。当然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读到这样的话，耶稣在那里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你们这圣殿是46年你造起来的，但是我要把它拆毁，3日内就再建起来。他们抓着这些话的影子来控告耶稣，但是找不出真实的凭据，而且圣殿还站在那里，并没有被拆毁。这里有很复杂的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关系，因为有一些的罪犹太人是可以审判的，罗马人给他权柄审判的，但是有一些罪是罗马人不许他们做的，不许他们审判的。论到他们自己的教条名目，这些事情罗马的官吏不愿意管，所以若是有人亵渎圣殿或者有什么宗教上的事情，他们就愿意犹太人自己去审问。所以这里这个对话，比拉多问他说，这个人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你看他们的回答，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这句话里面好像有一个暗号在里面，就是这个人作恶的，我现在把他交给你。我不晓得我的了解对不对，但是好像这里有一个已经讲过的事情，他们背后有什么勾结不晓得。好像犹太人的意思是要能够越过那个正式的罪名，把他直接交在比拉多的手里。好像犹太人口气里面，比拉多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他交来这里。他们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会把他交在你的手里。另外一方面来讲，这句话还没有经过审问就已经把耶稣定罪了。没有一国的法律能够这样，还没有审判之前就先定罪名。以后我们更看见他们不仅定罪名，还做了更严重的事情。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所以在这整个司法的程序，比拉多说，不错，是我允许你们用军兵去捉拿他，但是若是你们审问的是关于你们律法的名目，关于你们圣殿的事情，关于你们敬拜的事情，你们自己去审问。他说，按照你们自己的律法审问他吧。底下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非常奇怪的。刚才我们才讲过，他们没有经过审判就已经定了他的罪，这个人是犯罪的，若不是犯罪，我们不会把他交在你的手里。现在不仅犯罪，还告诉比拉多说，我们把他交在你的手里是要你去杀他。不仅定罪，罪的量刑的轻重都已经决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他们的心态并不在罗马的律法与许可的范围之内。耶稣受审判，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他不按公义受审判。这里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在律法的面前能够站住，在罗马的律法面前站不住，在神的律法、犹太人律法面前也站不住。但是神却允许他的儿子不经过公义的审判， 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一方面是暗示他们已经定他的死罪，要叫比拉多下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因为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权柄。以后我们看见斯提凡被他们用石头打死，好像罗马人也没有管。以后我们看见他们几乎把保罗打死，若不是神怜悯，保罗就被打死了。从这里看见，罗马犹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宗教审判的权利，因为罗马人给了他们的。但是这句话，他们这样说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管理，因为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这样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人子来，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文士要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他们要钉他十字架。弟兄姊妹们，犹太人杀人的权利跟罗马人杀人的权利是不一样的，犹太人只能用石头打死。有几种情形下面可以打死的，什么情形？一个是亵渎神。我们看旧约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情形，后刚才我提到斯提凡死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亵渎神。还有一种情形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行淫的妇人可以用石头打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犹太人不是完全没有杀人的权柄，但是这句话说了是要应验主自己说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他们要钉他十字架。如果当时他们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就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是一个殉道者。犹太人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一定要叫比拉多来审判，是因为他们盼望耶稣被定罪作为一个作乱者。所以犹太人大概这个时候，当比拉多在这里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了告他的罪状，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到了33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犹太人和他们整个的会堂在外面，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刚才我们讲，半夜里面这些人从会堂里面都来了，声势浩大，300-400人，可能600-700人。我想那里衙门里一定热闹得不得了。比拉多就把耶稣带进衙门里面来，对他说，这里我们注意到这里有5段的对话，比拉多跟耶稣中间问了5个问题。头一个问题，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刚才我说，我怀疑，我猜想，这是犹太人最后给比拉多的一个罪名，就是说我们告他，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弟兄姊妹，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犹太人可以有王吗？马太福音一刚开始，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记得希律就不安，为什么？因为有先知告诉他说犹太人有王了，那生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是文士对希律讲的话，因此希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希律不安是为什么？因为若是真的犹太人有一个王，这个王就影响希律的王位。也许在这里我要稍微提一下罗马的政治体系，希律是分封的王，上面还有该撒，希律的底下还有巡抚比拉多 就是巡抚。当然我要说到这个纪律不是现代纪律，两个不同的纪律。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当时整个的局势是这样。所以当比拉多问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罪名，这是一个可以惹来杀身之祸的罪名。但是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我们看他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有很多的意思。当比拉多这样不清不楚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说，这是他们告我的罪名呢，还是这只是你听见他们这样说，还是你自己说的呢？这句话有很大的分别，因为耶稣不能直接的回答说是或者不是。如果耶稣回答说是，那么这个罪名不分青红皂白，可以构成比拉多定他罪的一个实据，因为他已经亲口承认我是犹太人的王。如果这样承认，比拉多很可以说他有作乱的企图，而且不是刚才大祭司在院子里问他说，你的门徒在哪里呢？他不是聚众扰乱声势吗？不是在城里面制造不安吗？我们必须也知道，有几个犯人已经在监里面，比拉多已经审问过，这个巴拉巴是作乱的，是个强盗，这个巴拉巴是聚众扰乱的，被抓起来。以后我们看见那两个与耶稣同定的强盗也是恐怕巴拉巴同党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路撒冷已经有扰攘不安的事情，所以耶稣不能回答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也不能否认他是犹太人的王，因为照着神给犹太人的应许，这个王是弥赛亚，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他们对于这位君王的认识跟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弥赛亚不同，我们的了解多半是在这里讲真理的王，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犹太人所了解的是地上的王国，因为神应许说有一天在他们支派中间，在犹太，在伯利恒地要出来一位君王，要牧养他的以色列民，这是弥迦书里面所应许的。所以耶稣不能否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他实实在在是犹太人的王，而且这个王就是大卫的子孙，从大卫的系统里面出来的，而且这个王不仅是肉身里面大卫的子孙，更是神的儿子，神所要立的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君王，神所立的君王，今天我们照希腊话叫他基督。所以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耶稣也没有问，也没有回答他是或者不是，他反过来问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这句话一开始就叫我们看见比拉多的个性。比拉多是一个犹疑不定的人，比拉多是很容易被群众所左右的人，比拉多非常无能，非常软弱。我们看整个的审判过程乱七八糟，我们看审判的过程，他完全不在掌权的地位，给犹太人摆不来摆不去，而且耶稣一句话，比拉多又反过来，他好像一个跑腿的小差一样，你看见没有？有这样的审判的，他因为犹太人不能沾染污秽，他就到外面去了，但是他又把衙门放在里面，所以耶稣在里面，哪有这种审判的？原告跟被告不能对堂的。而比拉多，你看他这里又进来又出去，又进来又出去，忙得不得了，有这样的审判官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耶稣一句话暴露了比拉多的软弱无能，在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手下， 竟然神的儿子受他的审判，这是很稀奇的事情。耶稣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不能回答，因为比拉多明明是知道他是听人说的。在比拉多来讲，他虽然软弱无能，但是他并不是那么糊涂，并不是那么笨。他看耶稣这个阶下囚并不像一个作乱的人，他看耶稣在他的面前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等凶恶的人，所以比拉多也不能回答他。这是他们第一回对话，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人论我对你说的呢？马上就暴露出来，比拉多里面没有主见，没有决断。弟兄姊妹们，比拉多可以接受犹太人的控告，也可以拒绝不审理，因为根本没有作乱的条件，也没有作乱的证据，他可以不受理这个案子。但是比拉多软弱无能，满汉摇摆不定，等到他把这个罪名带到耶稣面前，耶稣一问他，他就不能回答。弟兄姊妹们，是比拉多在受审判呢，还是他在审判耶稣呢？然后比拉多又说，我其实犹太人呢，你看这句话可怜不可怜？这个审判者落在一个答辩的状态里面，这个审判官呢要回答犯人的话，他说我其实犹太人吗？但这句话也实在把比拉多暴露出来。刚才我们说过，他的夫人是什么人呢？犹太人。其他福音书里面甚至记载，那一天晚上他的妻子特别差人来告诉他说，关于这个人的事你一点不可以管，因为我在梦里受了他许多的苦。他的妻子是个犹太人，我想比拉多所以被派做犹太的巡抚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希律看，罗马政府看，这个人的妻子是犹太人，可以讨好犹太人，可以安抚犹太人，可以跟犹太人有一半的血统关系，所以叫他去治理犹太会容易得多。但是比拉多是怎样关呢？他说，我其实犹太人呢。他不愿意站在犹太人的地位，他一点不愿意跟犹太人认同。这句话里面也有非常轻蔑的态度，所以我说，一下子他被暴露出来，原来是这样一个巡抚，原来是这样一种犹太的巡抚。他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有这样的审判官的。当然比拉多也有他的理由，这也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为什么把他交出来？他们不是素来盼望等候拯救以色列的拯救者吗？如果他们真认为他是王，他们保护都来不及了。你看好笑不好笑？所以比拉多问的一个道理，他说，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明显看见他们所做的和他们所告的是相违反的。犹太人若真以为耶稣是王，或者真接受他的宣告，他们应当保护他。 犹太人都不相信他是犹太人的王，反而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人，这算什么？如果今天反过来，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而他们拥戴他，现在他被抓起来受审判，你想应该谁出名定罪？不应该是犹太人，谁去抓他？应当是罗马人抓他，像这个巴拉巴一样。但是这里原告是犹太人，不是希腊人，不是罗马人，奇不奇怪？所以比拉多问说，你做了什么事他们把你带到我这里来？那耶稣怎么能回答呢？耶稣不能回答说我做了什么事，所以耶稣回答说为什么他被交给他们。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的话里面清不清楚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一定已经起来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比拉多听出他话里的意思，比拉多糊涂了。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比拉多不相信他是王。弟兄姊妹们，耶稣讲的话从字面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他是王，你会像比拉多一样问，这样你算什么王呢？你也不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把你交出来，你是什么王呢？但事实上耶稣讲话很清楚，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想比拉多没有听懂这个话，我也怕很多的人听不懂这个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你知道在约翰记载福音的时候，一般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是第四本福音书。为什么这是第四本福音书？不是因为它排在圣经里面第四，而是他写作的时候，其他三本福音书已经流传在教会里面了。有一个说法，约翰福音是主后差不多70年之后才写成的，有一个说法把它放得更晚，是90年才写成的。所以约翰有很多的自由，他不需要写一些福音书里面写过的，他所写的特别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写的。在这里有一个主题是约翰常常写的，就是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见尼哥底母的时候，就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他说人若不从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在那里尼哥底母也有问题，什么叫重生？耶稣对他解释了，但是他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神的国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神的救恩和他神国度的关系，那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救恩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救恩。我们平常了解的救恩是什么呢？就是罪得赦免而已。再多一点，就是说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差不多一般基督徒所了解的救恩就到这里为止。但是这里特别提到国度的问题，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 这里有国度跟国度中间的冲突。神的国度，有一个神的国度。今天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保罗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注意，他说他把我们牵出黑暗的国度，把我们放在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是属于神国度的人，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被差遣在这个世界里面宣扬神恩惠的福音。假如你对于国度没有思想，你对于国度不了解，你不会有一个使命感，你也不懂得为什么神要差遣我们传扬福音，这是基本的事情。这还不是国度意义的全部，只不过因为懂得了国度，今天我们对福音的态度不一样。昨天晚上在 UC 二班我们传了福音，前天我在讲道里面讲到礼拜五的时候，我对一个印度人传一点福音。弟兄姊妹们，无论是100人，无论是200人，或是一个人，在我们身上带着国度的记号，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把国度的真理传扬，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把国度推展，这是基督徒，这是神的使者，这是你我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所必须有的态度。当然比拉多不懂这个，所以是说，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放心了，比拉多虽然不懂什么是神的国度，但是他听懂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的了解是一个遥远的将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国度有没有讲到遥远的将来？一点没有讲到，国度是现在的。但是比拉多看不见这国度，所以他不大在乎，尤其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放心了。他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比拉多非常稀奇，这样你算什么王呢？如果你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臣仆也不是犹太人，你的国是什么呢？既然你国都弄不清楚，你还是王吗？耶稣回答更有意思，他说，你说我是王。很稀奇啊，耶稣不需要证明他是王，从比拉多的口中他承认他是王。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些话比拉多不会懂得，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却应当懂得。主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我说过，假如我们不懂得国度的话，我们对于救恩的了解永远是以我们为中心的。我今天信了耶稣，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得到了平安，我有真实的喜乐，我得到了神的爱，我也有神的爱，我能够爱人，都是以我们为中心。因为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我能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还是以我为中心。你不过是国度的子民而已，你不是国度的君王。这里耶稣说，我为此而生。弟兄姊妹们，耶稣降生的目的是要把国度带到地上，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最简单的例子，耶稣在那里行神迹，他就说，你们看见神的能力，有能力降临到你们中间，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能力显明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度来到地上。所以耶稣说，我为此来到世间，因为神 因为基督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从前人看不见神的国度，只看见以色列的国度，现在透过以色列的国度看见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不仅在以色列人中间，在全世界上面，这是一个大的事情。耶稣说，我为此来到世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主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是属乎真理的人，我们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会接纳耶稣是真理的王。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写了一首非常重要的诗歌，耶稣乃是不是神是我们大能的堡垒。他里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大概第三节他说，为着真理做见证。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帮我们翻翻诗歌哈，马丁路德的诗歌，他里面讲到为真理做见证，就是根据这些话来的，根据约翰福音十八章这里来的。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我们是在国度的君王这一面，真理的国度。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猜他讲这句话的用心跟态度或者口气是怎么样？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他真正在寻求真理吗？还是他带了一个嘲弄的态度呢？我知道很多的人的确寻求过真理，对不对？很多的人也认为真理难寻，对不对？你看比拉多的态度，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比拉多根本没有等耶稣说话，不过是捡起了耶稣基督一个话题，并且用一种轻蔑的口吻把这个话题打断了。他对真理一无兴趣，他是属于那一类认为世上不可能有真理的人。弟兄姊妹们，其实这句话也就反映了比拉多是怎样一个人。刚才我说过，比拉多是一个软弱无力、东摇西摆的人，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世间有绝对的真理。他在审判的事情上面竟然能做这样糊涂的事，因为他基本上不认为真理是可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不相信世间有绝对的真理？你相不相信世间有绝对的真理？我不是说这个地球上，我是说在我们的心目中间有没有真理的地位。我们是不是肯福音在真理之下？还是我们也像比拉多一样说，真理是什么呢？不错，很多十五六岁小孩子、十三四岁小孩子，甚至大一点，十七八岁，在谈高谈阔论人生问题，我见过很多，我听他们谈很有意思。而且多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谈真理的问题，觉得没有答案， 但是当我们年龄慢慢长进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但是我们心里面相信必须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你我不会在这里。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一个人有权管任何别人的事情。如果没有真理，我们就没有神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们，比拉多，耶稣跟他讲的话是最重要的话，我为真理而生，我为真理做见证。但是比拉多却划过去了，失去了这个机会。真理是什么？对于他来讲不重要。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来讲，真理重不重要？我说的真理还不是仅仅指着我们信仰的教条而已，因为耶稣说我为真理做见证，真理的基本来源就是因为神的存在。当然我们这里没有法子继续讲这些问题，因为这是指着耶稣被审判，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被审判。但是刚才我提醒各位，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却暴露了他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我们但愿我们不像比拉多，但愿在座没有一个人像比拉多一样。他出来的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我说比拉多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他在犹太人的面前也说他没有罪。那么没有罪当庭开释就好了吗？对不对？他有权可以开释的。既然你们托我来审判，这个审判也是罗马政府给他的权利，他也审出来了耶稣没有罪，那么为什么不当庭开释呢？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你们看39节说，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实在是很糊涂，比拉多实在是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心态是要讨好犹太人，所以他迷糊了，他弄不清楚。犹太人不会要耶稣，但是比拉多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希望把耶稣放了，另外一方面他还给了一个人情，因为每年逾越节你们要求我放一个人，他认为耶稣是无害的，所以他愿意放。如果耶稣和巴拉巴比一比，比拉多不要放巴拉巴，比拉多愿意放耶稣。为什么？耶稣无害。所以他希望说了这句话以后才把耶稣释放。耶稣本来该释放的，但是他要拿释放耶稣做个人情，讨好犹太人，对犹太人说，我给你们尽了恩惠，因为你们每年逾越节放个人，我现在放那个人，把犹太人王还给你们。没有想到他这句话一说出去之后不能收回来，因为犹太人拒绝要耶稣却要巴拉巴，他们喊着说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比拉多只好释放巴拉巴。弟兄姊妹明白这情形吗？他本来在39节说话之前，他可以因着耶稣无罪而释放他，但是他偏偏要想用这个来做个人情， 释放是释放了，还给你们尽了人情，告诉你们说我已经尽了你们的责任了。没有想到他错误地估计了犹太人，犹太人根本不要耶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他们说不要这个人，不要这个人，不要这个人。别的福音书记载说除掉他，除掉他。这是犹太人正式公然的拒绝他们的王弥赛亚。一直到2000年，犹太人仍然因着这个决定受尽了痛苦。神没有释放犹太人的罪，犹太人在这里公开的、决断的、没有考虑的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弟兄姊妹们，不是比拉多定他的罪，是犹太人定他的罪。比拉多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不是没有心机，他不是没有打算，他也是对真理漠不关心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在他手下受审的人到底是谁。所以使徒信经特别提到比拉多，说我们的主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受害。比拉多有机会释放耶稣，但是没有。现在他的麻烦来了，这个案子怎么处理呢？他原来想要释放耶稣，但是他们要了巴拿巴、巴拉巴，没有要耶稣。比拉多拿耶稣怎么办呢？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祷告，祝我们恭敬地在你面前读到圣经里的话。主，不仅约翰叫我们看见当时受审判的情形，我们也感谢你赐给他的笔墨，让他能够清楚地写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你是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你的话。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属乎你，我们属乎真理，我们也愿意接受你，听你的话语。主啊，在座还没有接受你的人，为了真理的缘故，主啊，你打开他们的心，使你话进到他们里面，让他们接受你是他们的救主，你是王，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你是国度的君王，你是神国度的掌权者，你是永远的弥赛亚。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把敬拜赞美来归给你。耶稣，我们伏伏在你的面前，主，但愿因着你受审判，你把一切不幸带到这个光中受了审判，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蒙光照，得怜悯，能够接受耶稣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